个时候，咁我哋分享之前，我哋一齐去祈祷啊！亲爱的上主，感谢你为我哋开启福音嘅大门，又呼召我哋与你一齐同工，延展福音嘅大能。求你开我哋嘅心眼，从雅各书见到你叫教会点样更新，又启发我哋点样应用喺而家我哋现代嘅环境，成行福音嘅使命。祈祷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我哋今日读嘅经文咧，系喺雅各书嘅最后一段，系整封书信里边嘅总结。首先，我哋温习一下雅各书嘅背景。雅各书咧喺一章一节一开场嘅时候咧，就讲明呢封书信咧系写俾散居各处十二支派嘅人，就系指居住喺巴勒斯坦地区以外的犹太信徒。在雅各书的二章二节，作者就提及这些犹太人的聚会的地点在会堂。后来在五章的十四节那里又提他们聚会的地方在教会。原来在初期的教会，信了主的犹太人，他们保留在犹太宗教场所里面去聚会。后来环境不肯信主、不肯信耶稣的犹太人呢，不能够容纳这些基督徒，犹太的信徒呢才能分开聚会的地点。所以大致上呢，当时的光景呢，这一群的犹太人是从旧约转移到新约，也都从犹太的会堂变迁到去基督的教会。学者估计咧，喺第一世纪嘅时候咧，有几百万嘅犹太人散居喺整个罗马帝国，融入咗喺各行各业，又能够讲希腊话，同外邦人咧有好多日常嘅接触。不过虽然佢同外邦人有咁多接触啫，但系咧佢哋冇跟佢哋咧去拜林林种种嘅希腊嘅神明。大概喺六百年之前，因为犹太人犯罪而且又拜偶像，神呢就赶散他们离开流奶与蜜之地，使他们家国被毁，漂流在外邦。神对他们的惩罚呢是很严厉深刻，但是很有效，使他们痛定思痛。虽然跟外邦人接触，但是他们仍然保持犹太人的文化，拜独一的真神。因此他们在会堂的里面仍然诵读旧约的圣经，又专一敬拜耶和华。福音未到之前呢，有些会堂呢甚至吸引了一些外邦人来到归化入了犹太教，也都有一些是向往敬拜独一真神的外人。他们虽然未正式归化，但是呢却是羡慕拜独一真神这种的信仰。使徒行传就记载了有些未归化但是又敬畏上主的外邦人，遇上福音使者来到去跟他们传福音的时候，他们就欣然接受了耶稣，得到拯救。使徒行传的第十章里面所讲的哥尼流就是其中一个例子。神启示给彼得要容纳外邦人加入基督的教会，当彼得向哥尼流传福音的时候，立时他就信了耶稣，而且圣灵降临在他身上。按照着使徒行传的其他的记载，还有保罗这位的宣教士，每逢去到一个新的城市，他都首先去寻找犹太的群体向他们传福音。圣灵带领之下，犹太人成为首批蒙福的福音对象群体。以外邦人为主的罗马社会当中，犹太人是少数族裔，他们以会堂为到聚会，其中里面参加的呢有外邦的慕道者，也都有归化了入去犹太教的归主者。 福音传道之后呢，当中亦都有一部分的犹太人呢，他们听到福音之后就归信了基督，成为接受新约的救恩和旧约传统的信徒。他们有基础去了解，从旧约到新约，神贯彻始终要将救恩是带给万民万族。路加福音里面这样说，耶稣呢就对以马五斯路上面有两个同行的门徒，他说，照经上所写的，基督必受害，第三日从死里复活，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在初期的教会，哪些人最明了照经上所写是什么事呢？我们在这里，我想问一下各位，在你未信耶稣之前，会不会很认真地研读旧约的圣经，而且呢了解旧约里面所讲的是究竟什么事情呢？有没有人是这样的？举手啊。可能有呢都极少数了，是不是？我们多数呢都是信了耶稣之后呢开始看新约，然后才慢慢再看旧约。但是最能明白按经上所说基督要受死复活的预言呢，岂不是就是经常在会堂里面诵读旧约的犹太人吗？他们拥有第一手的知识，信主之后呢最能够清楚去讲耶稣是旧约所讲的弥赛亚，于是乎他们就成为传福音给外邦人的有力见证，他们的角色呢很重要。这些的散居各处的人，如果他们能够活出新约圣徒的美好见证呢，就能够吸引外邦人去归主。因为他们散居在罗马各大小的城乡，就能够促进福音在整个罗马开花遍地了。雅各书就是写给这一班拥有第一手知识的信徒，劝勉他们在试炼当中要成长，因为他们将要面对很多很顽梗的犹太人的逼迫，行事为人要与基督的福音相称，行为呢要与信心相称。如果不是这样，他们又怎能够去发挥将福音传给外邦人这个跨文化桥梁的角色呢？雅各书的影响力不单单是在整顿犹太人的教会内部的合一和圣洁，更加促进福音向外扩展。我们今天读的经文就是让我们去看到雅各怎样叫他们走出教会的四埲墙，践行整全的福音使命。我们今天读的是第五章十二至二十节，是在书信的末段，雅各正要为这卷书作出一个总结。首先雅各教导他们要走出旧模式的教堂、旧模式的会堂，更新换上新约教会的样式。在第十二节里面他说，我的弟兄们，最要紧的是不可起誓。雅各用很亲切的称呼叫他们做弟兄，而且用最要紧的来到加强语气，表示这一段呢连接于之前他所讲的教导呢是尤其重要的。他强调呢不要立乱发誓，似乎这个是一个犹太人的老毛病。关于这一点，在他们亡国之前，先知耶利米就指责犹太人禁止他们起誓，他说，你们岂可偷盗、杀害、奸淫、起假誓、向巴力烧香、随从素不认识的别神。亡国之后，神一度被犹太人是归回故土，重建耶路撒冷。在归回的时期，撒加利亚先知又提醒他们，谁都不可心里谋害邻舍， 也不可喜爱起假誓，因为这些事都为我所憎恶，这是耶和华说的。来到耶稣住在他们当中了，在登山宝训里面，耶稣一再吩咐他们不要随便发誓。耶稣所讲的内容呢，稍微详细一些，多一些的解释。例如他说不要指着天起誓，因为天是神的宝座，也不要指着地起誓，因为地是他的脚凳。雅各在这里比较扼要简洁地讲出不要起誓这个的原则，对散居各处的犹太人一听，他们应该会明白，他们应该去除去戒除陋习。这种犹太人讲话的风格呢，标志着他们犹太人的文化。在这里呢，我想分享一个个人的经历。以前呢，我在国内的贫困的山区里面去做服侍，其中一个项目我负责的呢，就是发展一个绿色环保的耕作，教农民怎样可以减少用农药和化肥，保护大自然，又保障农民和食用者呢，是免受农药的伤害。我带着香港人国际的视野，丰富的环保知识去做这个项目。不过在个过程里面呢，我就受了很大的教训了。在很多次呢，我都按照着香港人的生活文化，见到墙上面有一个钟坏了，那个挂钟都很大个下的，那呢就请人调了它，买过一个新的。怎知呢，他们就教我不用整个钟调的，只要换了个钟背后呢有一个控制时针那个的机件，换了就可以了。有一次呢，就有一个那些拖板插梳那些拿不到电，废物就当然掉了入去垃圾桶啦。不过他们又教我修理了就可以用得回的了。对于香港人来讲，这些都不是什么贵重的物品，坏了就换个新的咯。不过我是负责带领环保项目，他们的环保意识岂不是比我强吗？我究竟是带着一小小科学环保的知识在这里耀武扬威，还是真的将圣经里面珍惜大自然的观念去带给那里的人，祝福他们呢？我很自豪自己来自国际的大都会，什么都要追求先进的，买的物品呢要靓到没得顶，坏了呢没得整，甚至有时暗地里心里面都很开心，因为可以换新款嘛。相反，他们来自农村的当地人才正真是的环保大事。我只可以谦卑地去承认，其实有些地方我都需要向农村出身的人去学习。我有很多城市人的文化，不过有些文化我自己都应该改。我唯一最能够自信的呢，并不是外在的什么知识和巴闭的身份，而是在我里头有耶稣的救恩，有圣灵的提醒内住，等我成日有真理的亮光去反省自己的软弱和不足之处，更新自己。经文里面雅各提醒这一班的犹太人，今日他再不是以前的身份了，讲嘢不需要标榜住犹太人的特质。他们以往引以为傲的呢，就在耶路撒冷他们有圣殿，就指着圣殿去发誓。今日这个文化要更新了，他们最值得自豪的呢，是耶稣成为他们的救主，有真理在他们里头，言论要带着真诚负责任的态度，人家就会相信这班是更新了的人，他们是就说是，不是就说不是。怎样更新教会的文化呢？他提议从祷告着手。第十三节， 雅各劝他们要常常祈祷，无论在难过的时候或者喜乐的时刻，都要用祷告去亲近主。早期的教会信徒呢，会遇上很多逼迫和苦难，必须要学习一无挂虑，只要凡事藉着祷告、祈求、感谢，将所要的话给神知道。这样他们就会展现出无比的生命力。雅各说他该祷告，他是单数，形容一个人独自安静的祈祷，是信徒生活里面的常规。但是接着下去那几节呢，雅各又引入另外一种祷告，是互动式的祷告。在第14至16节，他说你们中间若有人病了，他该请教会的长老们为他去祷告，奉主的名为他抹油，而且彼此认罪，互相代求。当一个人患了重病或者长期病患，病在一边是不利于身体的康复，他应该主动地请教会的长老为他祈祷。这种生活的模式和外邦人截然不同。当一个人陷入难以担当的境况，教会就来支援了，连教会的长老们都来了，代表着教会是生活共享的群体，有困难的时候呢，是互相肩担的。我以前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呢，有时都会带香港的义工呢去探访那些鳏寡孤独的老人。入到村里面呢，住在附近的村民呢，他们都很好奇啊，为什么有这么多人搭这么多个钟头车来到去探访这个没什么用的老人家。他们都很欣赏。我们又跟这班人呢去谈论一下，带动他们邻舍互助，关顾一下这个的老人家。可能雅各时代的长老去探访病人，都令到周围的人呢很羡慕的。在当时的罗马，医学不是好像我们现在那么先进的，患了重病的人呢，一是就病在家里面，又或者呢他们会找一下有没有一些可以医治的泉水温泉，他们就拖住沉重无力的身躯呢就去浸温泉了。相反，教会的肢体按住病人的需要来到探访，比温泉更加温暖，更带来很大能力的祷告。不是好像外邦人这样要出去外边找那些偶像来拜求医治，他们带来的呢是上帝就在这个家里面，我们所信的神是无所不在，他们就地为到这个的病人呢去求医治。他们又为病人抹油，这种做法呢是当时很普遍可以提供的医疗。一般认为呢这些是橄榄油，有舒缓和治疗的功效。来探访的长老呢，他们为了病人来到探访的时候带来什么？带来身体、心灵、情绪各方面的安慰，使人全面的得到眷顾。这个全人的关怀是一种新的文化。在第15节，很着重的是祷告要用信心。祷告的时候要对神的医治呢是有信心，神可以帮助这个的病人。药物固然使到身体得到调息，不过身体要全面得到康复的话呢，唯有神知道怎样去医治，因为他是创造我们的主。为到病人祷告的时候呢，要记住医治的源头是神，这样的祷告必然得到神的应允。但我们亦都知道身体的生命 是靠神的恩典延续的，生命长短只可以交给神的旨意去作最后的决定。我们为病人祷告的时候，在这一方面都要谦卑地让神作祂的旨意。经文里面说，信心的祷告必能救那病人。救这个字有两个含义，一个当然是肉身得到救治，另外一个含义是灵性上面得到拯救，指生命从罪恶捆绑当中被释放出来。这样我们就自然想到，可能有些病呢，它的来源是由于犯罪而产生的，又或者人际之间呢有很多的积怨，以致到人心灵呢有很多的郁结，病况呢就很难好转了。箴言里面说，喜乐的心乃是良药。雅各教导我们要彼此认罪，互相代求。这样若果个人犯罪导致病倒的话，因着他向神认罪而得到赦免，得到释放，灵性就重新活起来，整个身心灵都活过来。假若人际之间有嫌隙，彼此认错宽恕，重拾喜乐，心里面就复兴起来了，带动整个人的身心灵康复。经文又说，义人的祷告所发的力量呢是大有功效的。来探病的人是义人，我太太有时都说我是义人的，不过她是说怪异那个义，她认为有时我的想法呢太过奇怪奇特了。不过这里所说的呢是公义正直的人，来探病的信徒呢，他们不是用特异功能去祈祷治病，其实他们是彼此认罪的义人，都是凡人，都是有罪的人，能够得称为义呢，不是因为自身的圣洁无瑕，而是因为肯认罪，而且彼此坦诚，一起向神求宽恕。就好像哥林多后书五章二十一节里面所讲，神使那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成为罪，好使我们在他里面成为神的义。这样你和我只要依靠主耶稣赦罪的大能，彼此认罪，就可以得称为义，我们都成为义人。当神视我们是义人的时候，就必然垂听我们的祈求，祷告就大有能力。在这一点呢，雅各就举了一个例子，先知以利亚，他是个凡人，但是祷告大有能力，使以色列人得到复兴。按照列王纪上十六至到十八章，当时以色列王阿哈和民众都不断去背离神，全国上下都堕落犯罪，神大大去使用以利亚，他恳切地祈求不要落雨，地上三年零六个月都停了落雨，他又祷告，天就降下甘霖，田野就重获生机了。以利亚做了一件轰轰烈烈的事，他呢挑战四百五十个假先知，叫他们合力向假神巴力去求告，从天降下火，焚烧牛犊作为祭品。结果这一班的假先知用尽各样的方法，甚至自残的方式，都求告无效。但以利亚故意呢将献祭的坛呢淋湿晒佢，使到祭物呢是更加能够更加难呢是被火烧得着。佢祈求神就降下火，烧尽凡祭，使民众醒觉，只有耶和华是神。当百姓觉悟要悔改归向耶和华真神的时候， 神先正赐下雨水，祝福农作物得到收成。雅各话：以利亚是一个和我们有同样性情的人，他的感受、经历和我们都相似，本质是相同的。他一样经历惊惶、孤单，他甚至试过顶不顺要求死。其实他的信心都是需要琢磨才可以成为神合用的器皿。例如在挑战450个假先知之前，神就叫他去外邦的撒勒法投靠一个寡妇，归为高尚的属灵大丈夫、大男人，竟然去求一个要抚养小孩子的穷寡妇，叫他将最后一餐食粮先做一个饼给以利亚吃。照常理，先知怎会这么厚面皮去问这样的弱质女子，去问她提供一餐给她呢？不过神要她投靠寡妇，她就要拎出信心，谦卑地去服从。至于寡妇，按常理都是应该拒绝这么奇怪的要求的，想不到这个穷寡妇呢又敬重神的仆人，按照住她的吩咐啦，就照样呢将最后一口的粮去供应给这位的先知去吃。她又相信神是会怜悯人，供应人的需要。结果他们一起经历神迹，神源源不绝地为他们提供油和面，养活了先知和寡妇的家人。我们不知道这个外邦的寡妇她的信心是哪里来的，总之她的信心令我们很欣赏。就好像耶稣在圣殿的里面见到有一个穷寡妇，她将两个小文钱放在祭坛上面 去捐献的时候，就得到耶稣的赞赏。以利亚遇到的寡妇，她将最后一口粮都献上。神按照住以利亚遇上穷寡妇这个经历呢，去让他们互相印证神的大能，彼此同行了一段的时间。以利亚于是经历信心的成长之路，神要使以利亚在这位弱质的女子身上学习谦卑，认识神是跨国界、跨阶层的一个神。神竟然在外邦人当中为以利亚拣选信心同行的伙伴。我想你们望一望你身边的弟兄姊妹，神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为你预备了更多信心同行的弟兄姊妹、信心同行的伙伴，叫我们互相砥砺。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以利亚都是，他学到信心功课，我们有更加多的同行者跟我们一起去学习。只要你愿意成为更新群体的一员，神就会悦纳我们的祷告，我们亦都会经历祷告的大能。相信大家如果有翻团契的话，都会听过弟兄姊妹有时会遇上困难、疾病，大家努力去为他祷告之后，难题就迎刃而解了。我自己在过去的十几年服侍的过程里面，其实都有很多这样的经历，发现肢体之间的信心祷告为我成就了很多我想不到的事情，成为一个很大的帮助。我真的发现异人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来到书信最后那几句，雅各再次很亲切地呼唤他们为弟兄，要关心人的生命。若果他们发现他们中间有人偏离真道，就要帮助他回转， 叫他从迷途中回转，会从死亡中把他的灵魂救回来。他们中间有什么人呢？有犹太人，亦都有归化了入去犹太教的外邦人，亦都有未曾归化但又敬畏神的人，亦都有出于好奇来到他们当中里面去寻找真理的人，而且还有各个阶层的人。雅各书的二章二至三节里面形容，有穿金戴银的人去到他们中间聚会，亦都有衣衫褴褛穿得很肮脏的穷人来到他们中间。所以什么人都有。新汉语译本呢，我觉得他的翻译能够更加帮助我们去明白，面对这么多种人，雅各要他们做的是什么事情呢？这一句的翻译是，就是救那罪人的生命脱离死亡。走歪路固然使人的灵魂呢是失丧，而且令到整个人的生命呢是陷入网罗，生命腐朽。某些人呢，可能他之所以患病呢，是由于生活里面有些不检点的行为所导致的。罪可以引起整个人的生命都堕落，情绪啦、家庭关系啦、社交各方面呢都很困难。唯有回到去基督赦罪的泉源，重拾生命的尊严，整个生命就会活起来了。这样使罪人回转，就可以遮盖许多的罪。罪得遮盖是在诗篇三十二篇一节里面所讲的，过犯得赦免，罪恶蒙遮盖的人有福了。就是指恢复和神和好的关系，得到神的眷顾和祝福，因而快乐满足，就称为有福了。雅各叫这一班犹太的信徒听道行道，彼此认罪，互相代求，互相守望，见到有人走歪了路，就要提醒劝勉他，堵截罪在生命的各个层面里面去蔓延，亦都阻截了社群里面罪在当中发酵，使社群得到洁净和更新。更新了之后呢，他们更加要将从神而来的恩典延展出去，使更多人从罪恶当中蒙遮盖而得福。历史告诉我们，早期的教会呢在整个地中海盆地迅速地增长，相信当时有很多散居各处信耶稣的犹太群体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他们虽然群体每一个都是很少人，但是在各处积极起来，发挥崭新的全人关爱，就可以跨越文化，吸引外邦人加入教会，促进福音传遍整个罗马。今日一群一群的信徒散布在全港，围绕着我们的有不同阶层的各色的 人等，有很多弱势的社群等待着我们走出去，去关怀他们的身心社灵各方面的需要。我们教会推行行在社区的福音运动，鼓励大家去参加。你有没有想下啊，我都亲身去尝试下这种的经历。或者你没有时间，会不会可以为到出队的人去祷告呢？又或者好像雅各所教导的那种的祷告模式，是互动的、主动的去关心出队的人，为他打气，并且想一想我们在幕后可以怎样帮助那些被访者，他们得到身心灵的帮助呢？会不会有物资的需要呢？会不会有祷告的需要呢？可不可以为到这件事一起去努力呢？ 另外在香港这个大都会，据统计呢，都有列邦列国的人在我们的中间居住。有260,000来自显文福音地区的异乡人，包括了有印尼、印度、尼泊尔、巴基斯坦、孟加拉、斯里兰卡、泰国等等。他们的家乡大多数都是信奉伊斯兰教、佛教、印度教。还有过百万的内地的新移民，在他们的原居地信仰都是封闭的。还有一些开放的地区，虽然是开放，不过呢是福音的硬土，例如日本。有没有意识到在我们的街上面都有很多讲普通话的人在我们身边经过，或者每逢假日都有很多印尼姐姐在公园、在有盖的天桥、广场都挤满了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平日我们都会遇到很多送外卖的南亚裔的人，我们对他们身心灵、对他们的福音需要有没有看到呢？抑或我们看到他们，不过我们的心眼里面看不到呢？近这十几年、近这几十年，全球人口流动得很频繁，掌管世界进程的主，岂不是在这个机遇的里面给我们很多大使命的机会吗？就放在我们面前了。当年神使一群一群的犹太人住在外邦人当中里面去生活，他们就成为福音的桥梁，承担起那个时代的大使命。来到这个时代，神将列国的异邦异乡人带到去我们屋企门口，成为我们的邻舍，我们又愿不愿意承担这个时代的福音使命呢？或者你未必可以直接去参与，你又可不可以用活泼的祷告来到开始关心支持呢？我们有一个静默的时刻，然后我带大家有一个祷告。多谢主藉着圣经的劝勉，叫我们带着更新的心态去过祷告的生活。在静态的个人灵修的里面，求主触摸我们的心灵，又激励我们带着行动去祷告，积极地走出去，去到需要的人那里去关心他们，关怀他们的生命，然后献上祷告。当弟兄姊妹出去探访、接触社区、服侍来自列邦列国的异乡人，求主带领我们整个教会，无论前线出队的或者后方支援的，都能够同心同行，互相支持代求。求主使我们一起去经历信心的成长，更新教会，兴旺福音。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得胜名求，阿门。